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亚伟神离我们不远。麦秋。在认识神之前，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很不错的人。在家里是听父母话的老大，在学校是成绩中上的学生，与同学相处和睦。我喜欢看书，写点东西，这个爱好给我很多乐趣。它让我思考什么是人生最宝贵的，人应当怎么去活。这是很多作家常常讨论的。渐渐我也意识到，一篇好的文章，优美的文字或修辞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些文字能不能去帮助人寻找真理，弃恶扬善，使人追求美好的德行，给迷茫的人标杆，给绝望的人曙光等等。所以当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期望能找到人生的理想，生命的意义，也能知道更多关于如何为人处事的教导。但进入大学将近一年，我并未找到满意的答案。大一的下学期，舍友让我陪他参加一个活动，到了才发现他们在看圣经，在讨论有关罪的话题。虽然是第一次接触到基督徒，但我一听就对此很感兴趣，因为虽然我不这么称呼罪，但他对我并不陌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意识到，世界上最难得到的是心灵的平安与自由。有了它，你才会有真正的快乐。但我发现，常常知道很多的应该，却没办法做到。应该做功课，却荒废了时间。应该为好朋友的进步感到高兴，却心生嫉妒。应该尊敬长辈，却忍不住大声顶嘴。事后心里往往非常愧疚，这份愧疚令自己很不自在，好像自己欠了对方很多债，而且非金钱或自己多多努力就可以还清。自此，它像个秤砣一样沉重地挂在我的心上。那位主持话题的基督徒说，圣经形容不认识神的人处在这种境况，好像一个人射箭，他的行动之箭很想射中靶心，我们的目标，但因为被罪捆绑，老是射偏了。我觉得很形象，也道出了我的苦衷。讨论中继续抛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场考试至关重要，你没有把握，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作弊而无人察觉，你会偷抄吗？我设身处地地去想，心灵诚实的回答是，我不能保证自己不犯罪。我发现自己写文章时大喊高尚口号，但关键时刻竟也一样不见行动。圣经的话真是直指人心，原来我并不例外，握在罪的权势之下还自以为良善。这次之后，圣经的话就吸引我，一有查经我总不缺席。虽然我对圣经的话很惊叹，但是我还是不服。如果真的有神存在， 那印在教科书上的唯物主义论又作何解释呢？怎么可能有一个神，而我和我周围的人漠视他存在这么多年？于是我一边和这些基督徒保持交流，一边自己跑到图书馆看各种的宗教、哲学、科学之类的书籍。那时看到一本书，说一些科学家为了研究基督教对人的影响，常年跟踪调查很多基督徒，对他们的身体状况、患病几率、个人在社会的名誉成就等等进行研究。这种方式解答不了我的问题，因为我知道基督徒跟世人的区别原不在此。没有哲学家的深邃洞见，也没有科学家的精密仪器和渊博知识，要证实神的存在，对我来说是一筹莫展的事情。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有信心和决心能寻找到答案。传道书3:11，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原来神一早就特别给人这个感动，让人借此去寻求他。记得7-8岁的我，曾经望着身边的奶奶突然哭了，因为我想到总有一天死亡会把她带走，这个发现令我恐惧和绝望。在大些忙忙碌碌的一天之后，我心里常常会浮现一个问题：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即便陶醉于看来很有成就的写作时，又有念头把我叫醒，这和人们又有什么关系？一代一代变化不大。借着查阅书籍，神让我去反思：你真的认识真理吗？我经历了从盲从相信一些理论到怀疑，最后发现没有一个是我自己可以确信的。尽管我尽力地想从书上找一些答案，但是最后反而是陷入混乱。我看到很多论点只是因为一时论据充足而占上风，却不是永远不变的真理。很多哲学家知道很多知识，但似乎很少提及内心喜乐和平安。流行音乐也以悲伤为主旋律引人共鸣，而我也发现自己知道的越多，变得越郁郁寡欢、骄傲孤僻。我的文章虽然要倡导一个好的理念，但常常伴随着对别人严苛的批评，而总在结尾不经意流露出失望和无奈。没有神的世界，无论人把自己的归宿想象成什么样，都摆脱不了一种悲伤情绪。渐渐和几个基督徒熟悉起来，我欣赏他们所传讲的，也去留意他们的为人。那时我的学校在偏远的郊区，他们从市区过来同我们见面需要近2小时的车程，但是他们都很守时守约，对别人很上心，且每次都很专心认真的交流，这令我很感动。另外，他们在为人处事以及对一些问题的解答上也很有智慧，令我羡慕。有一次跟一位基督徒姐妹聊天，无意中他说到三毛后期的作品都是很悲观的，让人读完很压抑。我非常惊讶，还有人这样看我所欣赏的文章。他让我意识到，原来人还可以有另外一条出路，有另外一种快乐是可以去追求的，而且可以是一种不短暂肤浅的快乐。旧的认识不可靠，新的认识也不确信。彷徨和难过了大概半个月，有一个星期天，自己心里想，为什么不去教会试试？ 这样，我第一次参加基督徒的周日崇拜。他们一起透过唱诗歌、齐声敬拜神。我立刻感受到这些唱歌的人与其他歌者不一样。其他歌者是为自己而唱，要么为了表现自己，要么为了抒发自己的劳苦愁烦。但是教会里的人却不一样，他们是齐心协力地为神、为别人而唱，充满圣洁和喜乐。这是我从未见过的。我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温暖和安慰，说不清为何一直掉眼泪。马太福音11章28节，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就像马太福音这一句所形容的，我漂泊的心灵终于找到了它栖息的地方。我一向认为人有能力爱人，起码在很多的爱情故事里，人是可以有无私的爱的。我以此为豪，也认为自己是那样的人。但神却让我反思，你真的懂得爱吗？高中快毕业时，我向一个喜欢的男生表白，被婉言拒绝了。这事给我很大的影响。到大学一年多了，我还为此自怜，常常一个人偷偷哭。一天夜里，我又在落泪，但突然我意识到，我没有了以前的那种孤零零的绝望，心头有一种被陪伴的感受。我很清楚这种感受是来自哪里，是因为最近不断地接触和查看圣经、神的话语，以致现在我的心灵里有一份看见，这个世界上有一位亚伯神存在，他不是像一块石头一般冰冷的存在，他既有怜悯又有公义，他明白我的渴望，也引导我向他呼求。这一刻，亚伯也让我看到，即便是自己喜欢的人，我也不能真正的爱他，反而不肯饶恕他，选择用不理会的方式去报复他。将心比心，神爱世人胜过任何人，他为我们活在罪中而忧伤，但他不放弃我们。他的爱也没有因我们的拒绝而动摇和改变，甚至为了拯救我们这样的罪人，愿意将自己深爱的儿子耶稣舍了，替我们赎罪。借此，神让我看到，我要放下这份对人的不饶恕。从那以后，我不再自怜，在这件事上释怀了。随着对神的认识和经历的增多，我想要成为基督徒，渴望靠着神的恩典去活出讨神喜悦的生命。但当我要告诉家人我想受洗时，却退缩了。回老家时，我还信心满满，但当我天天独自面对这么多人苦口婆心的劝说和反对时，就渐渐感到孤独无助。自己好像悬在空中，想去寻找一些踏实感。我沮丧地回望过去的经历，觉得好像不那么真实了。我开始考虑是不是该推迟受洗的时间，好让自己考虑清楚。这时有个意念跳出来说，不要回头。我脑袋里也立刻浮现罗德的妻子在逃离罪恶的索多玛城时，因不舍而回头看，结果变成一根岩柱的图画。我意识到这是神的提醒，因为通常我沮丧就会一直沮丧下去。我之前未留意过这节经文，也没有细想过他回头的原因，现在才明白，当一个人面对不确定的未来，对神没有信心、怀疑的时候，当一个人还贪恋那个虽然令他痛苦，但也还习惯的旧生命时，他就会心生回头之意。我恍然大悟，从那一刻， 我重新有了信心，不再动摇。虽然当时家人还是不理解和反对，但我还是坚持去受洗了。神没有让我透过什么外在惊天动地的大神迹让我知道他的真实，但是我却已经历到了他的话语真实和全备，能苏醒和快活人心。以后的日子，神也继续光照我生命中不讨他喜悦的地方。每发现一处罪，我就靠着信心献上感恩，也知道这些正表明神不断地在我的生命中工作，真实地参与到我的生活里。受洗不久，我就面临毕业，进入社会，我盼望能在生活和工作中去活出神的旨意，让身边的人看到神的真实。2009年的暑假，正值经济危机，我为参加教会的一个专题学习，求神帮助我找一份兼职，以便可以留下来。我找了一个月都没有，那时候工作难找，兼职就更少了。奇妙的是，到我考试完最后一科，居然有一个实习招聘。应聘前，在外面等候的一小段时间，同班的一位同学因为晚到而紧张地来找我咨询很多东西，这耽误了我自己的准备，我因此心烦。神却让我看到他的需要，他的孤独无助，我便耐下心来回答他。想不到正是这个细节让招聘的人留意到我们，最后他选择了我们两个，因为他需要两个可以互相配合、互相照顾的同学。当我正式开始工作时，因为不熟悉新的环境，加上高强度的工作量，虽然我很努力，仍不可避免出错。对于严格要求的老板，我感觉到这工作朝不保夕了。而之后还发生了一件事情，更加剧了老板辞掉我的决心。有一天，他交代我不用如实做单据，以便减少成本支付。我知道我不应该答应，但却很害怕去表明自己的立场。我就安静在神面前，祈求他给我勇气。当我凭着信心跟老板说不应该这样做的时候，他嘲笑我的建议，并开导我这不是犯法的事。我依旧坚持不做时，他气得让我出去了。这事以后，他便叫人事部门再去招人，以备裁掉我。但15天后，老板竟然通知人事部门再让我转正，因为他意识到这样的人是少有的可信任的员工。如果不是我听从神，我也不会甘心在他手下工作，可能自己也不能持守公义，却常常抱怨和轻视别人。如果不是我听从神，老板也不会这么快就如此信任我，让我负责一些重要的工作任务。我的父亲非常担心我因信仰不能融入社会，在他看来，我的坚持只是一种所谓的精神洁癖，是会被时代淘汰掉的。但是我知道恰恰相反，如果没有神，社会的黑暗和不公只会令我成为一个自负抱怨的愤青，或悲观逃避的隐士。正是神的能力改变我，让我踏实地在日常生活中活出不一样的生命，成为世上的光。当我真的愿意选择活出神的旨意，他就帮我成就，给我能力去行出来，也为我开路。不单是工作，在与人相处上，我也意识需要神的带领。我曾经认为生活中不可能找到真正的友谊，有的只是利益之交，即便成了好朋友，也会因为争竞反目，因为各自生活的不同选择而分道扬镳。既然早知结局如此悲惨，我便一开始就不看重友谊。这聪明之举， 现在看来，只会令自己越活越成为一冷漠和穷乏的人。成为神的儿女以后，当看到身边的姐妹比我优秀时，嫉妒和争竞的念头在心中闪现。我不再逃避或靠自己掩饰过去就算了，而是诚实地来到神面前，求他帮助我面对。神让我知道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为对方祷告，祝福对方。一开始我非常抗拒这样做，但当我不管这种感受，不断选择去为对方祷告时，我发现神把为对方成功的喜乐放在了我的心里，他让我曾经对别人无动于衷的心活了起来。而面对身边需要包容的人，神也让我知道如何与之相处。我有一个朋友时常不务正业，不听父母的话，只想拉我到处游玩。我可以在外表上迁就他，但内心却常是嫌弃他的。有一段时间，神却常常在我祷告时，让我想起这位不被我关注和看重的朋友。我问神，我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他的事，尽量都有求必应了，为什么还是心里不安呢？神让我看到，不要只是为了自己良心好受而应付别人，要从真正为他的益处考虑，可答应他的一些要求也可以拒绝，要甘心乐意地帮助人。我因此决心改变对他的态度。有一次他来到我工作的城市，我便腾出时间好好招待他。他十分满足地对我说，能这样相聚太开心了。那一次我发现他一直以来的真挚，对我们友谊的珍惜，是我望尘莫及的。我与他相处时总是想着自己的事，心不在焉。这样的我，再近的知己也是远在天边。原来世上的标准和自己的自私狭隘的价值观像灰尘一样遮住了我的眼睛，让我看不见这位好朋友的宝贵。其实在神眼中，他想擦亮我们，让每一位都成为极贵重的珍珠，可爱的宝贝。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我的经历让我看到，为神而活不是一个代价，也不是一个为了让自己更高尚的追求，而是我们需要这样活。亚伟神是我的父亲，我唯一的依靠，他赐给我的平安是在任何环境的变迁中都不会失去的，让我有长久的满足和喜乐。当我愿意放手自己，完全交托在神手上，让他来使用，我就能脱离自我的地球引力，可以在天上飞翔，不再为了自己而被捆绑约束，不再害怕，可以活出超凡的生命。神释放了我们，让我们成为天国的子民，有能力和自由去付出，祝福身边的人。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圣经说，当我们还在母腹中，神就已经认识我们，牵挂我们，对我们有美好的计划。在不知道他名的时候，他已经对着你和我的灵说话，愿意我们脱离罪恶，追求美善，以致我们有可能走到成为他的儿女这一步。愿我的分享让你更加亲近神的心意，看到他的作为， 经历这奇妙的带领。
心改变，寻